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3月6号。今天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有一条重磅宣布，说在伊朗无条件投降之前不会和他有任何交易。投降之后，伊朗被挑出来的新领导人啊，再加上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才会不知疲倦的一起工作，把伊朗从经济崩溃的边缘拯救回来，让伊朗的经济前所未有的更大、更好、更强。这是他推文里边说的。尽管大家都知道川普是一个比较轻言的人，也喜欢用夸张的语气，但是再轻言的总统也应该知道无条件投降代表着什么意思，这句话有多大的分量。无条件投降和 Total War 全面战争这两个词，大家会看到经常一起出现。无条件投降是目的，全面战争是手段，因为你要求敌人无条件的跪下去嘛，所以也就意味着很可能你需要做全面的动员，输出更大的力量。无条件啊，也就意味着谈判的大门彻底关闭了，万事等敌人投降以后再说。一旦投降，战败国将没有资格提出任何条件，由战胜国安排一切，支配一切。那么战后的安排通常包括：第一，战败国被彻底解除武装，被非军事化；第二，战胜国对战败国进行军事占领；第三，战败国进行政权重组。还不仅是政权重组啊，经常意味着这个政治运行的基本逻辑都要发生变化，要订立新的宪法，社会要从基础上被重新改造。以川普这个人不严谨的特点，他也对个别媒体说，无条件投降这个事儿，可以是伊朗自己宣布，也可以是把他干到彻底无法再打下去。所以还不完全是我们理解的二战无条件投降原则。不过这不影响我们得出结论，川普在追求一种更彻底的目标，以及有打算要左右伊朗的后续政治进程。那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提出了无条件投降原则的这一方就要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把所有社会资源武器化投入到战争中去。如果对手是二战当中的德日这种级别的对手呢，也就意味着除了打击他们的军事目标，还要打击他们的工业能力、城市基础设施和交通设施，要破坏敌人一切战争潜力。那这样的话，军事和非军事化目标的界限就不那么清晰了。而在美国这边呢，则是要进入全国性的动员，进入战时体制，大规模征兵，以及把民用工业产能大规模的转向军用化，而且还要把贸易、金融和文宣所有这些手段都给武器化，务必摧毁敌人的战斗意志，不跪就死，除此之外敌人别无选择。当然伊朗这种级别的对手啊，美国是无需像二战当中对待德日那样进行全国性动员的，但是所有技能都要解锁，一切手段武器化，这种意义上的全面战争啊，应该是有必要的，也已经开始了。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知识背景要补充一下，依照美国的宪法，宣战权在国会，所以从法律上讲呢，现在伊朗还和二战时候的德日不一样啊，因为美国并没有宣战，他们还不是美国的正式交战国。那么请问，总统有权要求对方无条件投降吗？川普这个声明确实并不违法，因为要求对方投降是外交和政治声明，并不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按照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案，美国的法律是允许总统先打再通知国会的，当有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总统可以先动用军事手段，但是需要在48小时之内向国会报备啊。川普的这个史诗狂怒行动就是遵循的这个程序，但是原则上要求如果过了60天这个战争还要持续，就需要得到国会的授权了，所以两个月是川普面临的一个现实的法律上的坎儿。但是作为军队统帅，谈判和要求对方投降是在总统的职权范围之内，二战期间要求德日无条件投降这个原则也是作为政治声明提出来的啊，而不是国会的法案。那为什么川普在这个时候突然抛出了无条件投降这个震撼弹呢？我认为是出于两方面原因。第一呢，是依据伊朗那边的反应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做出了强硬的回怼，那么川普就要更加加码，把对方给压下去啊。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前总司令，同时也是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这个哥们儿呢，最近有个表态，说伊朗要全面动员啊，要做长期战斗的准备，甚至还宣布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个表态呢，就被很多中文媒体翻译作伊朗要赌上国运，做最后一战。那么对于这种死撑，川普就给你来一个更横的，相当于呢，就是要把伊朗的强硬派 完全排除在未来的政治进程之外啊，明确了他们就是美国必须要消灭的对象，是要传递出这么一个明确信号。第二，就是战争已经取得的进展，让川普有了更强的底气，敢于提出要对方无条件投降。这方面呢，也证明我一开始的理解是有些偏差的。一开始我是认为川普的主要目的是把伊朗这个政权做无害化处理，只要把他的核能力和导弹能力归零之后，就可以随时宣布胜利收兵了啊，这样就相当于给伊朗下了个罩，不管他怎么乱，他这个搞危机外溢的能力有限，乱也是乱在伊朗四境之内。至于伊朗政权的变更是可实现可不实现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啊，川普的想法更加彻底，打出了无条件投降这张牌之后，等于川普把自己的政治空间也给封窄了，这其实是需要相当魄力的。推测呢，是基于目前空袭的进展和地面战的准备，让川普有了讲这个话的底气。当把伊朗的防空系统彻底瘫痪掉以后，美国和以色列使用一般制导的炸弹就可以了，就不需要用那种射程比较远而且耗费比较高的导弹了，甚至用廉价无人机去轰炸就可以了。那这样美国和以色列就有了无限弹药供应的底气，就把战争的成本压低了，在国内遇到的抵制也会比较小了嘛。另外，以川普的行事风格，当他做出一个升级的威胁之后，通常会有相应手段跟随的，所以估计库尔德人的地面攻势以及伊朗体制内部发生分裂啊，某些地方发生哗变起义都是有可能近期会发生的。当川普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之后，就传递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伊朗体制内谁先和强硬派切割，那谁就未来有可能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就会有生路，就会有前途。所以可以预计啊，一系列变化已经在路上了。那么事情进展到这一步，对于独裁者心理防线的这个锤爆效应也会比我们之前所预料的更加猛，而且来的也更快。说到这儿先插播一条消息啊，因为每一期看咱们节目的观众都不一样，可能有的观众朋友还不知道，咱们的 Shopify 网店已经上线一段时间了，大家通过网址文昭.shop 或者在这个 YouTube 视频下方的橱窗展示区都能够看到。目前网店主推的一款产品是明目冷敷眼贴，也是我用过一段时间的，对于我这个岁数又每天要长时间在电脑前工作的人来讲，现在也意识到了养护眼睛的重要性。你说牙坏了可以植牙，但是眼睛坏了就不那么好办了。那么这款眼贴我自己用过以后，觉得在缓解眼睛疲劳，让视觉更加清晰，工作更有效率方面是有效的。更详细的介绍会放在今天节目的末尾。好，回来书归正传，前面提到伊朗目前的局势对于独裁者的心理防线起到了锤爆效应，这个效应比我之前预料的啊来得更猛也更快。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哈梅内伊就是习近平害死的，虽然不是他直接加害的吧，但客观上起到了这个效果。同时中共也给自己制造了很大威胁，因为金融时报近期有报道说摩萨德早就黑进了伊朗的交通监控摄像头网络，这套系统再加上人脸识别这方面的 AI 功能，在伊朗的用途和在中国基本上是一样的啊，主要是用来追踪和监控抗议者，是维稳用途。但是当摩萨德黑进去之后，反过来这个功能就被用来监控伊朗官员自己了。金融时报说以色列早在多年之前就获得了这些摄像头的访问权限啊，就发现其中有一个摄像头角度经过精细调整之后，居然可以拍到哈梅内伊保安团队的停车场。通过这些摄像头，以色列情报部门建立起了完整的伊朗高层保安团队的档案啊，这些保镖他们停车在哪儿停啊，行车路线是怎么样的，工作时间表是怎么样的，哪些警卫负责保卫哪些高层，所有这些细节都在掌握之中。一位以色列的情报官对记者说，他们对德黑兰街头的了解状况啊，就和耶路撒冷街头一样啊，那是门清。然后以色列又用 AI 工具对这些信息总结分类，就掌握到了伊朗高层的行动模式。比如说通过交通监控系统，当你观察到这些警卫处于某种活跃状态的时候，你大概就能够知道有相应级别的秘密会议在召开之中了啊。当你观察到这些警卫车辆的行车路线的时候，大概就能够推测到开会的地点了，就厉害到这种程度。所以2月28号哈梅内伊他住所举办的那个早餐会信息一发出，收到通知来开会的那些伊朗官员都还没等出门呢啊，他们的警卫刚刚开始进行保安部署的时候，以色列就知道了。 内塔尼亚胡马上就打了一个电话给川普，川普立刻拍板发动斩首战，时机稍纵即逝，所以川老头还是相当有决断力的。然而伊朗这套交通监控系统加上人脸识别系统是从哪儿来的呢？大家应该都猜到了，就是主要从中国来的。主要的硬件供货商是两家，一家是海康威视，另外一家是大华。最近有一篇很火的文章，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一位美女研究员叫做齐内布·里瓦布写的，标题就叫做对伊朗的打击都是关乎中国，里面就提到了这一点，伊朗的监控系统它的技术和设备主要来自于中国。除此之外，华为和中兴也参与了伊朗通信网络的建设。从2010年起，中兴公司就负担了一项任务，在伊朗的电话通信网络和互联网当中加载一套监控系统。然后好戏就来了，一旦这些电子化的网络被美国以色列黑进去之后，所有这些监控手段都可以反过来监控伊朗官员自己。更加要命的是，越是全国化的联网啊，这种反作用力的回旋镖来的就更猛，哪怕你逃离德黑兰也没有用啊，这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逃离德黑兰是2012年的一部奥斯卡获奖影片，讲的是1979年啊，伊朗大使馆人质危机当中，有几位使馆工作人员怎么样在加拿大大使馆的掩护之下被营救出来的故事。这次行动的代号是 Argo， 电影的中文名呢是翻译成逃离德黑兰。结果现在不是美国人逃离德黑兰了，换成伊朗官员自己逃离德黑兰啊！所以这个现实的回旋镖总是比电影来的更加有想象力。更加要命的是啊，有了这个全国化的联网之后，这些伊朗高层人物的车辆上下高速公路的出口，以及在其他城市的街道上，同样会被发现啊，同样会被跟踪，也一样逃脱不了被击杀的命运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现在伊朗高层的心理压力有多大。那你说这种情况，习主席慌不慌呢？既然中国产的监控设备在伊朗被美国、以色列完全渗透，什么都看光光，那在北京不一样吗？啊，没准现在中央情报局的监控室就有几个大屏幕在放着中南海那些角落里不为人知的隐秘呢。同样啊，把这个剧情再往前推演一步，中共攻台发生的时候，美国航母还没到呢，先把这些图像啊，这些关键情报都透露给台湾啊，那你说会发生什么呢？中共这套监控系统啊，本来目的是要让老百姓都裸奔，都没有隐私，结果让自己完全没隐私了啊，在美国人面前裸奔啊，那你说这事儿来得搞不搞？所以哈梅内伊被老朋友害的真不惨啊，不仅中国产的防空系统什么反隐身雷达一点作用都没起，甚至中国产的通信系统监控系统就先把它给卖光了。尽管现在北京的人大政协两会仍然在开，一切看起来按部就班，风平浪静，但是我们一定不要低估这种技术崩溃所造成的心理崩溃。领袖一旦发现自己处于裸奔状态，会对他的决策施加重大影响。现在我们谈中国经济的时候啊，有一个词儿出现频率很高，叫做预期改变。意思呢就是尽管有些指标看起来还不差啊，这个社会上看起来呢也还是风平浪静，人们的储蓄率也很高，老百姓似乎也没有到完全没钱的地步，可是经济为什么就这么冷呢？因为人们心态改变了，预期改变了，普通消费者不再看好未来，要为自己以后被裁员降薪留有提前量，因此就捂紧钱包不愿意花钱。另外呢，大家也预期未来的物价会更低，所以当下消费更加被抑制了。就连北京金融街过去的那些高薪阶层被称为金领的这群人，去年也大面积收到了要求退还绩效奖金的通知。那很多人说这个钱都花出去了，我上哪儿退啊？啊，以至于为了解决这个需要，在北京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贷款，叫做退薪贷。所以他们现在拿到绩效工资也不敢花了啊，万一以后又让你退怎么办呢？都得先存着。当过去支持高端消费的骨干人群现在都变成了极端保守的储蓄者之后，那你说消费还有希望吗？所以预期的改变它就会带来行为方式的改变。那这个技术防线的失守，监控系统反噬当权者自己，也同样改变了预期。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中共军机的绕台飞行从2月27日起，也就是美国轰炸伊朗的前一天起就停了，到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那这就是预期改变导致行为改变的一个明证。有人说这个绕台飞行暂停是因为习近平抓了一批解放军的将领啊，得缓缓气儿。还有人说是为了川普三月底四月初访问中国创造气氛，不要搞得太紧张。其实都不得要领，川普的访华具体日期还没有定，并不需要提前那么久就创造气氛。 其实就是对当下刺激的应激反应。判断接近开战的时候，要先停下来观察事态，不要自己往前抢，反而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等打起来。哈梅内伊啊，伊朗的最高领袖，在开战第一分钟就被嘎了，中共一下就懵了啊，也就等于说他自己所设想的许许多多战争剧本瞬间无效了，他必须要重新构思自己的打法。而这个军机绕台飞行呢，是中共攻台军演当中的一个关键部分，所以啊，要重新构思嘛，就得立刻按下暂停键。这两天我的评论区一直有人想淡化这一点啊，他们说啊，中国有核武器，那你美国来炸炸试试啊，中南海安全着呢，他根本就不用担心那个斩首战。其实咱们讲这个核游戏啊，反过来讲也是一样的。大家看一看，普京在乌克兰已经打得怂成这样了，无数次威胁要动用核武器，那他为什么就不敢用呢？啊，用那种小当量的战术核武器，对于炸开乌军的防线当然也是很有效的，可是到今天仍然不敢用。乌克兰这边是无人机多次远程奔袭，打到了莫斯科，也炸到普京眼皮子底下了，普京的那个莫斯科不可侵犯的红线也快被踩成红地毯了，可是他仍然不敢在前线动用核武器。为什么呢？因为一旦跨过核门槛啊，这个预期就变了啊，在美国和北约那边就会认为这是一场严重升级的战争，那接下来想法就变成了核战争怎么打的问题了，那许许多多的约束就会自动解锁。当战争进入到这一阶段以后，俄罗斯自己的战争潜力它仍然是没有办法和美国北约加在一起比的嘛。而普京自己也会成为被斩首的对象，他也没有做好为国捐躯的准备，所以是不是按下核按钮这一关在普京那儿就很难迈过去。从2025年到今天，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了哈马斯和伊朗两翼让领导先走，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认可的战争形式。当人们把同样的话题套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之战上的时候，那也就是预期在发生改变的过程。大陆那边不是有军迷在讨论吗？能不能对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也来这一手？那我们就假设啊，中共真的对赖清德也搞斩首战来这一套，但是没有成功，那接下来台湾的反击就成为理所当然。如果这个时候美国也把情报分享给了台湾，那你觉得台湾可以怎么做呢？哪怕并不马上以习近平为目标，但是以解放军的集团军和战区一级的将领为目标总是可行的吧，同样也能起到相当程度瘫痪解放军指挥链的作用，而且还不至于触发核战争。那么当集团军战区一级的将领或者其他中共高层感到自己啊在领导先走的那个勾销名单上的时候，他们还会执行习近平的战争命令吗？所以有核武器它并不等于就对伤害免疫了，更加不等于保证胜利。美国开创出了一种新的战争形式，它就能够改变规则，改变预期，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非常真实的优势。今天我想到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数字集权，这个词儿也是这两年曝光频率很高，意思就是指高科技，特别是数码科技这个东西，为中共的集权统治又注入了活力，它能够把社会管得更溜了。这本身是所谓中国故事的一部分。虽然说在这个故事当中，中共作为压迫者是个反面角色，但是啊，共产党很满意这个故事的流传，因为它看起来让中共显得更厉害了，老百姓更加不敢反抗了啊！你看现在中共都会数字集权了，可是现在经过伊朗一役，这个高科技外壳已经被戳破了。数字集权啊，它只有在外部力量不介入的情况下，关起门来整自己的老百姓管用。当有更强大的外部力量介入的时候，你看看啊，党国领导人自己就变得更加脆弱了，他随时都有可能自己性命不保。那么请问这个外部力量有没有介入呢？肯定已经介入了，因为中共很高调的转向敌对美国已经有很多年了，那么美国这边的科技渗透和反制手段肯定也已经在进行中了。美国政府近期还要推出破网工具呢。以前呢，我也是认为在数码这个战场中共更加强大啊，它有一些非对称的优势，有什么水军啊，有大外宣啊，乌泱乌泱的扑上来搞认知作战。然而在民主社会，你要花纳税人的钱搞大外宣啊，搞水军这个事儿是很难做到的。可是这个东西它的长处是在平时，真到了矛盾激化接近战争的时候，你100万水军也抵不上一个黑客啊。不是常有人说到底中共什么时候崩溃啊，你这儿老在说给一个准话呀啊，确实你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迹象代表中共崩溃，比如说是不是银行发生挤兑了，公务员发不出工资来了，中共就会崩溃呢？还不一定是这样啊。 中共抗危机的能力呢还是比较强的。我现在倾向于认为，当中共编出的故事纷纷破产，也没有能力编出新的故事让大家相信的时候，就接近它崩溃的时候了。好，今天这个话题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接下来是工商时间，介绍咱们网店上的产品 Wise Quest 明目冷敷眼贴。对我这样啊，每天看电脑屏幕能够达到10小时以上的人来说，确实是很实用的。Wise Quest 眼贴使用的是薄荷、菊花、甘草这些草本植物，用的一种叫做透皮吸收的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的皮肤上，它的药效就会被吸收进去。我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呢，确实对于缓解眼睛的疲劳、干涩还有视觉模糊效果非常明显。这个小东西贴上去，感觉眼睛周围凉凉的，马上啊，泪腺就分泌，几分钟之内就会有放松感。它最适合晚上使用，六片贴上去，睡一觉6到8个小时就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就相当于给眼睛做 SPA， 对于高眼压、飞蚊症这些常见的眼部问题也有很好的疏解作用。白天使用就是贴2到4片，对像我这样的自媒体人，还有手机党、剪辑师、课业很重的学生，需要长时间盯着屏幕看的人来说，这是一款很实用的产品。大家通过访问咱们的网店文招点 shop， 或者这个视频下方的产品展示橱窗栏啊，就会看到这款产品有1个月、2个月和3个月几种不同的包装。支持这个网店也是大伙支持我的一种方式啊，所以谢谢各位。在文招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是下个星期一，祝大家周末愉快。